其实我也是应该习以为常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年轻了，那个时候我在纽约服侍的时候，我在纽约长岛，然后呢我是参加了宣道会。你知道宣道会是啊，北美的宣道会，就每家都是以这个香港的宣道会为主啊。他们这一批传道人呢，在读香港的剑道神学院的时候呢，就睡上下铺，所以他们感情好得不得了。他们一个来到北美呢，就拉拔了他们所有的前后期的学长学弟来。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有一次温哥华聚会，哇，那个场面好大呀啊，上百个牧师啊，这个宣道会都是讲广东话的。可有一次呢，所以我们每个月呢，在这个我从长岛要到 Manhattan 的一个大型的宣道会，那非常的大，他们光传道人就有十来个都要领薪水的。然后你如果别的小教会宣道会的师母哈，因为牧师的薪水不够，他就叫师母也去也给一份薪水。我的师母没有哈，因为我的师母没有服侍。那就去了以后呢，在那里就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说，你们这些老传道人啊，只会讲啊，为主只要忠心就好，忠心就好。说其实比忠心更重要的，像我们现在要会用电脑，要会在电脑上这个发表嘛，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或者是我呢，我们不是不犯错，我们传道人也不注意外面。有一阵子，因为我过去的背景在台湾做新闻记者，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非常保守风气，所以呢这个同性恋在台湾是严格被打压的。那很多到这些同性恋的，包括很多的中国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因为那个时候两蒋的政策是不准他们结婚的，也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回大陆去了，要打回去了，所以你们不准结婚，军官可以，士兵是不行的。那这些人呢，很多呢就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在军中呢就养成同性恋的这个这些。他们呢只敢在哪里，就是在台北市一个叫新公园的哈里面偷偷的聚会，然后在厕所里面，很可怜的。那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当然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可是呢你这样子打压他们逼迫他们也不对。后来呢，可是这种观念呢你久了以后呢，就觉得也不觉得他们是对的。你知道社会的观念是潜移默化的，其实犹太人的观念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甚至在历代志里面就提到，在耶利米之前可能在圣殿里面已经有了庙妓，有一些犹太的学者说没有了，那只是形容了，没那么严重了。据说庙里面有服侍，因为他们把偶像在所罗门的时候就把偶像都带到国内来，所以有服侍这些偶像的呢，他们有用觉得，因为他们古时候的人喜欢繁殖，对不对？生养越多，所以他们牲口要繁殖，人要繁殖，所以他们就决定呢，就是说天人相应，如果人在下面做这种迎合呢，就是性交呢，在天上祝福，这是或者天上的神也加入，这是完全的不圣洁的亵渎。其实慢慢的一代一代就这样觉得习惯，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来美国的时候是1981年，我在那个学校里面读这个研究生，我读的是这个Cross Cultural Psychiatry。 那个时候呢我们用的那个是精神医生的用的这个诊断手册。这精神医生呢一看问了你的症状，一查他的书，哦，你这是某种精神病。当然他要对这个书很熟悉，所以我对那个书也很熟悉。那个书叫 DSM DSM 简称是第三版，现在可能都第七第八版。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教授就已经告诉我，他说你现在看到这里哈，我们用的第三版上面讲的同性恋是精神病哈，到了下一版第四版就已经去了。也就是说，所以你看连病哈，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是不是？你有癌症就有癌症，是不是？你就查出一个肿瘤来嘛，对不对？那个事实存在在那，可是精神病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加入了人的意见在里面。 我来的时候还列为是这个同性恋是精神病，到了第四版取消正常。所以你说为什么连病都会疾病都会改变，所以人是会改变的，他的标准也是改变的。所以耶利米的时候，这个对于神的敬虔已经越来越低了。整个国家从他的祖父马拿西到他的父亲亚门，到我讲的是当时的王约西亚，就耶利米服侍的时候，约西亚王的父亲马拿西到亚门，荒唐了已经五六十年了，所以越来越糟糕。所以耶利米的服侍就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呢，我们今天就来讲。那么你要做先知呢，那么这个危机或者是下场啊，在耶利米呢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凄惨啊。我们来查一些经文，因为我们上次大概讲到了耶利米书第十章哈。那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啊，耶利米大概是1到10章啊，1到7章了，1到6章左右哈。应该是哈，我们推测，因为耶利米书他发表预言的时间没有办法考察，而且他有一点混乱，所以呢，但是呢，大致呢，大家是这样同意，就是说，他前面的呢，应该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的时候发的预言，那么到第七章呢，到第十章呢，就是。我们来看第七章，我们翻到第七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吧。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进来耶和华的一切犹大的人，当听耶和华的话。
好”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哈。所以你看到这里呢，是上帝呢，神耶和华呢，叫耶利米站到圣殿门口去讲。我们不能够确定耶利米是不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因为他是一个亚拿图城出来的祭司家庭出来，他父亲也是但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他不是，应该因为有些人说他的这个祖先的缘故，他不是，他只是在乡村里面服侍的牧师。可是我们不是先知，我们不能够确定。可是这次叫他站到耶和华殿的门口去宣告审判的信息。可是这一宣告以后呢，就这个下场因为到7到10节宣告审判的信息，甚至说到圣殿是贼窝这耶稣也引用过圣殿是贼窝，然后说那些祭司或者是先知说的这些平安的信息都虚假的，因为这个打击面太广，因为他打击的对象、批判的对象呢，从老百姓一直到圣殿里面的服侍的人、祭司、先知，全给他骂光了，还有政治领袖。所以呢，这样子的下场呢，在哪里呢？就是第11章十一章，我们来看这个21节到23节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说读耶利米书有一个困难，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神说话或者是先知说话。但呢，我也不是难处，因为先知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嘛，他也不是他自己要说那话，那是神把话加在他的嘴里，所以他说出来，他只是神的一个出口。所以21节呢，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和华论到全所有的民，
亚拿夫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看耶和华说这些，免得你死在我神手中。
所以
我们
就读到这里哈。所以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哈，说你要对亚拿图人，就是亚拿图人是要寻索你命，是要杀你的人。这亚拿图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小城，就是他的那个小城的人不多，可能很多的他的亲友，
嗯，
就是他的亲友，甚至他的家族 extended family， 你的表哥表弟堂兄堂弟要杀你，或你的伯伯父，要制裁他，禁止他，因为他才七章到十章在这个圣殿门口说预言，把所有的人都骂了一遍，是神的叫他说的话，但他说了遭祸了，连他家里的人都伤了。所以耶稣说这个先知在本章本土没有人会尊重的，是不是在驾驶？所以呢你看，但是呢22节到23节呢，我们读一下22节到23节。
所以万军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击杀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黑草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所以他家乡的人想要杀他，但神却说亚拿图人，就是你家乡的那个小城的人，全部要被责罚，少年人要刀剑杀死，儿女饥荒灭亡，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那你说这先知他会高兴吗？他心里很难过，我的家乡人要杀我，但是呢神要把他们给杀光，是很悲惨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就像我开始讲的，当我们随流失去一点一滴，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近亲、神跟我们立的约、神的标准全部流走的时候，一点一点流走的时候，到时候审判来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啊，宣告的人也倒霉，不宣告的人，听这个要杀耶利米的人也要受责罚，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当然如果当时的人听了耶利米的劝告悔改了，当然还有机会，可是这就是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也思想今天看到这个欧洲的衰败。因为你如果打开 YouTube 你去看，因为很多人靠这个来赚流量赚钱，那他们跑到那个，最近看到一堆白人，不知道从哪个国家来，我听不出他们的口音，他们到了这个德国的汉堡，那个德国的这个城市应该是在过去是最干净的，因为德国人是最守规矩最守规矩，可你现在去看的那个当然是某一段街区了，就跟我们在美国有一些地方看到的一样，满街是用那个分散的，然后那些人，然后你拍他们呢，他们要来要威胁你说你再拍要打死你。这些人都是移民，当然你也看到德国人，但你已经不是看到那种高大威猛修饰整齐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而是看到又枯干黄瘦的黑的不得了的皮肤晒的那些德国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街上。那这两个拍照的人呢就开玩笑，他说我们欧洲的这些左派领袖呢都告诉我们，我们让这些 minority 呢，让非洲人呢，让这些穆斯林呢到我们国家来，因为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就跟我们今天说我们大量的引进印度人，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的工程师，他们都是 engineer， 都是 doctor， 都是医生，都是工程师，所以呢他们就开玩笑，就指着旁边一个吸毒的人，一个从非洲来的，在那里就说，哦，他一定是工程师， no no no， 他是医生。不过另外一个就说不是，他是太空人，在现在街上这样走，就说他是太空人，他开玩笑。但是你看到这个欧洲的文化这样被摧毁，秩序被摧毁，那要怎么办呢？你也同情他们。我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去跟一个朋友去看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也是住在街上啊，也是用了芬太尼。我的姐姐是护士退休的，我问我姐姐说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她说弟你不知道，我们医院也用芬太尼，是对那些最痛苦的病人我们给他芬太尼，但是我们用芬太尼的时候所有的这些 monitor 的机器都要插上，因为怕他一下死掉，所以所有的 急救的设备都在旁边。那我说那你们里面护士啊医务人员有没有偷芬太尼用？当然有啊，所以我们每一次下班的时候接班的时候要检视。他说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就说哎，来来，我们一个护士，男护士，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芬太尼就死了，连护士也这样。那我说不能救吗？他说他已经自己打到静脉里面马上就发作了，而且就算救的话像我们所有的这个急救设备都要摆在旁边给他插好，然后看那些图表，然后他根本你先到哪里去找那些器材去急救他，他已经
来不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自杀吗？
很可能，或者不是，但他想要去抓他的手机，但他的手已经不了，可能他后悔了，我姐姐告诉我，因为他想要打手机。所以这些已经到了我们家门口，我就看到这个孩子，这个我这个朋友的孩子，他在用了芬太尼，然后政府给他比较 methadone， 然后比较低一点烈毒性。然后他起先住在帐篷里，现在呢警察赶他们跑到树林这里去住，树林这里面有那个 ivy poison ivy， 这都全身都弄的都是一伤创疤，已经到了我们孩子身上。那我们还在这里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人起来发预言呢，这个国家还得了吗？还是这样下去呢？所以先知他也付出代价，他付出代价就是可能他的近亲包括他的亲戚，因为那个小城里面祭司也不多，那人家说为什么那些祭司要杀他，他就是在圣殿里面圣殿门口乱讲话攻击我们。 OK， 然后有一些人又说 No， 也不是，因为他支持约西亚王的那个改革措施，所以呢这些乡下的祭司呢都不高兴。无论如何他受到死亡的威胁，今天这个世界，我就讲一些题外话。昨天收到一个人骗我，他说我是他妈妈的朋友，他来要找我，我说你少吹牛，你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犯。他说哦，你是中国人啊，我要在暗网上把你中国的亲戚全杀光了。我就赶快查 AI 说他在吓你，他说他没这个能力，因为说暗网上面很多是吹牛的，拿了你的钱说要去帮你杀人，都把钱吞了也杀不了。
我前几个月这个我的银行我完全换了新账号，为什么这竟然冒充中国公安局？
对，
这他说我是一个嫌疑犯，因为我还把我那个网络上来回过的钱，说我的500多万在我的网络上过，他说我是嫌疑犯。
所以我刚
才我还不知道，我还跟他交通呢，他说你必须跟我交通，要不然你就得不到保护，你是嫌疑犯。后来他们跟我说那都是网络骗人的，然后我就赶紧把他，我就跟我的银行说，我银行就不赶紧把他关了，然后给我换一个新账号。
好，我们知道这很多，
这很猖狂的。
然后呢当时当然耶利米呢知道他的家乡的人要杀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12章第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这是他心里面的，他看到别人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神选择他要讲这些信息？恶人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人为何安逸呢？我们最近读早上读经，在读
约伯记，
约伯记，约伯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是，那么所以大行诡诈，但是神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你若与不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上帝并没有说你可以轻松一点 relax 不要害怕，而是说你现在就是跟这些人一起跑步你都觉得累，你将来还要跟马赛跑。所以神对于先知的训练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我们在这里也回想一下使徒保罗的生活，使徒的保罗的生命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最后呢，使徒保罗是说呢，但是他靠着那加添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互相勉励自己，我们经过困难啊，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神给我们的锻炼的机会，那你的能力就越来越大了。那你如果就像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灰心，我不要服侍，也不要上教会，结果呢，我的能力就越来越少。可是呢，当你服侍的时候呢，神也增加你。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常常礼拜不能坐，头昏脑胀，坐在外面。然后呢，还要跟师母解释说，我不是不喜欢听牧师讲道，我是实在头很昏，站不起来，我要坐这。我现在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服侍，人又慢慢的恢复，反而你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会头昏。所以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神对他的一个鼓励。听起来好像很严厉啊，你要跟你自己的同胞一起跑你还觉得累啊？你怎么跟马赛跑呢？但这是神，你在平安之地安稳啊，但你怎么到约旦河的丛林里面那些崎岖的小路还有很多的树林这里行走呢？所以那么我们再看到13章了，这是我们今天到15章。13章有一个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先知书里面非常少，一般的先知都是用话讲的，对不对？神跟他讲话，他对人讲话。可是呢，耶利米先知啊，还有以西结先知哈，都是他们会要像表演演一个戏一样的。有没有人看我们不知道，也许他单独的做也没有人知道，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有一些先知呢，甚至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要叫他做出来的事情是非常独特的，像何西阿先知。神为了要让何西阿先知知道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像被夫妻神以色列人拜偶像，像通奸奸淫淫乱，使神的神心碎。所以神要一个先知能够领受他的那种心痛，传达他的话语，就叫何西阿去娶淫妇。那么同样的以西结先知有做一些这个象征性的行动，这是第一个，就叫他呢去他拿他买的那个腰带。这个腰带呢是麻布做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的麻布，细麻布啊，亚麻布，有的做的非常的精致，很软，很舒适，通风，很高级的材料。那么麻布呢，当然很容易腐烂，因为它是植物的做的。如果我们现在这些人造纤维，大概，那么 这个腰带呢是束在腰上面的，所以神等一下会解释。这象征呢，这个腰带呢是象征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神系在他的腰上呢，关系是非常的贴近的，神喜悦这以色列人。可是呢，你把腰带呢埋到河边这个石缝里面呢，久了你去拿它的时候呢，已经烂掉了，就说以色列人已经没用了，这个腰带象征的以色列人没用，烂掉了。这跟耶利米先知或者许多先知书上比喻葡萄园也是指以色列人，橄榄树也是指以色列人。当橄榄树葡萄园呢被咒诅的时候，或者是败坏的时候呢，生出野葡萄来的时候呢，那么就表示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已经是败坏了。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节哈，讲了一个先知的一个象征的行动。那么我们读十三章十一节，你就
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贴贴我，好叫他们属
我为子民，
使我得名声，得颂赞，
得荣耀，
他们
却不肯听。
这就是，所以那个腰带无用了，已经烂掉了。这都是审判的信息。那么有些的话是非常的绝望啊，譬如二十三节他说，古时人
岂能改变皮肤呢？这古时人是在
黑
人是不是 Ethiopia 现在的伊索皮亚，那他能改变他的颜色吗？豹岂能改变斑点吗？若能，你们这坏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那么十三章最后都是审判的信息，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山上的行奸淫。这个田野山上的行奸淫都指他们拜偶像，就跟行淫一样，发私生，做淫乱的事。做淫乱的事有可能是拜偶像，但是呢，当时的社会习气也是非常的败坏。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好，我们看到这里啊，是这个，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哈，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再看十。我们看一个地方哈，那么作为一个先知哈，耶利米当然是愿意为这些，即使听到审判的信息，他是愿意为他们代祷嘛。因为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是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是不是为人代祷的？当神要灭那个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是他马上去这个代祷，对不对？他跟神的对话嘛，说里面要是有异人怎么办？你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嘛，这就是代祷，这是一种代求嘛，代替这些人去求嘛。所以先知一向是，这也是先知的职分嘛，他本来应该做的。可是呢，在神呢最生气的时候呢，神已经禁止啊耶利米为百姓代祷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一二节哈，十五章一二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节哈，一节就好了。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就算是有摩西和撒母耳这样子的先知，神都不愿意顾惜了。那么神直接对耶利米的禁止他再为百姓代求。但是我们看了，其实耶利米还是在为百姓代求。 你如果打开耶利米，你就不用打开了。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哈，上帝跟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祈求，因为我不听你。
嗯，
已经到这种程度。可是在我哈，我从来没有还没有经历过神不要让我不要我为任何人代求的，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心硬哈，不为人家祈求的时候，那是我自己心硬，倒不是神觉得说那个人告诉我说那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要再代求。
但上帝明确的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我前几天的时候收到我以前很大的一个抽屉，就是我第一段婚姻不是有一个他的同事嘛，一个白人，跟我的前妻做生意，他们就跑掉了，后来我只好申请离婚。那是很多年前了，30多年。但是呢，昨天我在脸书上呢，居然看到他，哦，好奇怪，推荐作为我的朋友。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你知道吗？我不是说我失去了什么难过，而是我看到这个，他是一个白人哈，从 Michigan Ann Arbor 来的哈，爸爸是一个 salesman， 全国各地推销那些小杂货，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但看到台湾来的女人这么有钱。家里在台北市好多的房子，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为什么难过，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不算是一个好看的人，帅哥矮矮小小的一个白人，可现在年纪比我小个5-6岁，这么老那个胡渣子都出来全都白了，然后头发也少了，然后鼻毛全部你把鼻毛剪一剪嘛，因为我们老了到处都长毛，男人耳朵也冒毛，鼻毛也露出来，剪一剪居然鼻毛都露出来，傻乎乎的。我想说，你现在发了这么大的财，每一栋房子在帕拉特家，一栋房子是一个 landmark， 就是几百万的。你看我们这么悲苦呢，所以我心里很难过。其实人老了，然后过去的罪到底认清了没有呢？所以我同情他，我不会说我拒绝为他祷告，但是我要为我难过了，我是看到。我想你还有那么大劲跑到人家去勾引妇女吗？就像当初跑到我的房子，我不在家你跑到我的卧室，这讲起来很难过，对不对？但我71岁，我不要讲话讲了，这事实摆在这里，这是当时的白人，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信仰，他们已经忘记所有的金钱的东西，然后这样子的欺压人。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他们的社会的不公不义、淫乱的行为啊。所以14章啊，再来我们看到第7章16节，11章也是一样啊，11章14节哈、啊，上帝不要耶利米再为这些百姓祷告了。11章14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呼求我的时候，我必不听。同样的，那14章11节也是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为什么呢？因为罪恶已经满盈了，就像一个罐子，罪恶已经满了，连日去他拜亚瑟拉，日月星辰摩洛，甚至把婴儿都去烧掉祭祀神，社会充满了暴力、欺压、谎言，领袖与先知假冒为善，这个宣讲的平安虚假的信息，不是偶尔犯罪的，整个民族长期的拒绝。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基于我们对美国、对加拿大或对欧洲这些过去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的理解，甚至澳洲、纽西兰这些，今天情况已经很危急了，要很快的回转过来。现在是一个机会，因为起码我们有一个总统拒绝圣经里面说
这些的东西。他算是一个，我们不能够要一个追求一个完全正直的总统，因为我们也不是。但是呢，我们为他代祷，因为他做的事情呢，与这个国家与我们所有的人有益处，就是这样子。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先知？你不要再祷告了哈，我不要听了，因为审判已经决定了。神多次的呼召先知，耶利米之前有很多的先知，但是百姓应着景象啊，所以呢，耶利米的代祷呢已经没有转圜的可能性，只是呢延误不可避免的审判啊。这就是神为什么不要耶利米先知再为他们代祷。那我们再看一个哈，就是这到十五章，我们可以这个啊，所以我们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哈，就是从七章到十章，耶利米上帝叫他到圣殿前面去宣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结果到了十一章，他的回应是什么？不是悔改，而是连他的家乡亚拿图的人都警告说，你不要再讲了，否则我们要杀掉。但神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说 OK， 你家乡的这些人将来我一个也不留，全都审判。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再来呢，我们强调的今天是第十三章的耶利米先知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象征性的行动带出一个真理来呢，就是上帝说，你去把你的腰带，你买的那腰带麻做的啊，拿去到大河旁边的埋在这个潮湿的泥里面啊。结果他埋了以后，上帝再叫他去再去挖的时候，一看这已经烂了。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已经败坏到没有办法可以收拾了，所以带出来的十四章，上帝说审判已经决定了，
不要你再，
不知道，
哦，
没关系，
不要再为他们祷告，那就是这样子哈。
所以这两千年，以色列消失了两千年呢，才刚才七十多年。所以神兴起川普总统这个十亿全世界，
我们算是一个寄居的人，对不对？我们原来的祖先不住这里，我们来这里寄居。但是呢啊，我们常常我在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故土家乡。其实你看犹太没有这样子想，他也许也有的有的，但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上帝就叫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对不对？他原来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境内，说起来就是巴比伦人了以后，他跑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他是第一个犹太人，他离开他的家乡，是不是？他走到哪里，如果带着上帝的祝福，上帝就在那里，他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定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我们来了以后入乡随俗，然后为这个土地祷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林道亮牧师啊。林道，因为我在林道亮牧师家住在南加州嘛，我们就住洛杉矶附近，所以我常常呢就是去听他周末的讲课啊，礼拜六这个下午，然后到礼拜天做完礼拜再去听。那他教旧约，他也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呢，他说他认为哈，以色这个美国呢，就是一个蒙福之地，在最后呢，神审判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蒙福之地。那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他没有看到这么悲惨的，他来的时候是非常好，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替这个国家祷告。那尤其是 这个国家的建造的人很多是早期欧洲被宗教迫害来到这里非常近前的，而且他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在这里造一个像耶稣所讲那造在山上的城，就是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新耶路，就像造一个啊能够发光发亮指引世人的一个国家。他当时可能还没有立国的一个想法，只是呢现在已经败坏到这种程度。你说我们的孩子从台湾来的也流落街头了，那你说还要到什么时候，到哪一天我们也用上芬太尼才结束吗？所以这是我们要带到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些罪恶已经到我们家门口了。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以前我就想关起家来也很舒适，现在我想也未必了吧。因为我去我们的大布林公园散步，几乎公园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印度人还有蒙着头的这些或者中东来的，然后他们在里面烤肉啊什么，现在垃圾很多，我常常在那里捡垃圾，然后那个他们烧烤很多嘛，常在那里烧烤，那个垃圾桶旁边都留了一滩一滩的油，都很难清理。所以过去你都，当然你不能只是讲卫生习惯了，但是你有时候想到你甚至在家里都不安全了。因为我的那个住的那个小区里面，他们那个因为房子便宜嘛，他们把它租下去，那印度老板租下去，然后请了很多的工人住，偷偷的住在里面，所以他们不遵守这个规矩，然后乱丢垃圾，然后垃圾摆放，譬如说你这些 recycle 的纸箱，你要切好丢进去桶子里嘛，他才收，他就把纸箱随便丢在路边上。所以我以前常常都去扫去捡，现在我也累了，因为大家生活都不好过，如果你要继续这样搞下去，你拜偶像拜到你的卫生都差了，你会觉得现在拜偶像的人连这个卫生都差了，都差劲。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像牧师现在提醒我们对面要盖这个，就是要好好的祷告，就是好好祷告，求他们不要到这里来。而且美国这个国家，不过川普最近做了一个不错的事情，他说印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也看到山谷地区迅速的印度人进来，然后买了这些高等的住宅，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好工作都给他们自己人嘛。唉，这些很多不公平的作风，然后引起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然后到后来是什么呢？因为就不知道。所以但是缘起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你拜的是真神还是偶像，这是很紧急的一个问题。好，我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你请牧师做结束祷告。
好，结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速的在这个耶利米书上面有一些的探求。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形态真的是世风日下那引进了这些国外的移民，也把他们的神带进来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来抗衡这些事情，但是主，我们也再一次想到我们斜对面他们要盖一个印度文化中心，我们是坚决的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尽力的破除，是吧？也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让这个国家能够看到，其实那个容忍 diversity 其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你把自己的原本的很好的优良的传统通通都放弃掉了。就像现在欧洲，现在他们正在 experience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在圣经上的原则里面，其实神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其实是我们不应该去容忍那些所谓的 freedom 啊，这个宗教自由。因为当初创立宗教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他们逃避基督教 以内的一些的迫害，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对外面的这种拜偶像的文化展开这种欢迎啊。主要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求主保守，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属于耶和华、属于耶稣的神的国家。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特别顾念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下一代现在 very confusing 啊。求主让我们真的为我们特别的下一代祷告，主要让他们看见上帝仍然顾念这个国家，要兴起这个下一代来拯救。谢谢主，让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门。